盖世业不可不出位，而魔而出身家民之学，不可不遇。若止于这个驾谱为之，则恤天率天下而为小人矣。说如果你那只有说我们耕种就能养活的话，那你就教大家耕种，不更新的话，那你这个百姓他会变成怎样？没有教化。所以如果用这样，那天下皆为小人矣，天下东西做残的人，那你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子？那可想而知啊。这里前要是要开阔这个环池，他这个出辟尽力的之病，就跟他的言辞太短了。你看讲啊，人家郑州都会吃，咱唔去郑州安尼。他只有看这个短短的眼光，他不知道这个圣人他是耕心田的，不是耕房屋，跟一般的这个农民一样的，是在耕农田的。那这里讲说上号礼呢，上号礼是指在上位的这些大人呢、啊，他所说的对小人来看是由他自己做，然后达到外面，他说他自己用他的行为做，然后让百姓来跟他学，然后则民莫敢不敬，因为上号礼的在上位的他很号礼，他百姓呢不敢不恭敬，就我这样子教化你，你不敢不恭敬。那上号义的说这在上位的人啊，他做事情都很讲这个义理，所以他这样子一做，那百姓呢民莫不敢不服，他的百姓呢每一个人都服从他。义是指好恶了，举措得宜的，就是说你做事情多举措得宜，那百姓呢就跟着一样的，你这样子去学，那没有不服从你的。上号信的这个就是说在上位的人啊，信就是说政令啦、啊、你说出来的话都是诚实的话，那百姓呢没有人不敢用真情来做这个事的、哎。所以啊这里讲说他耕心田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行为里头做得恰到好处，那互相不争执，那国家是不是很安定，那自然就有饭吃啊，你不必担心没饭吃。那反过来讲说你这个国家不安定的话，你再次努力的耕种也许你也吃不到。哎，也许你也吃不到。在那个庄子里头也有讲啊，你自己耕种的也许你也吃不到东西。为什么？因为兵荒马乱里头啊，你耕来的田还要缴税金做那些种种的、啊、真正放在你的手上里头没有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耕心田跟这个耕农田呢，这两个很大的差异啊，就是孔子他所做的是要教化，不是一般说从事这一些盈利事业有钱赚的，不是，孔子的做法跟他们想象都不通，不一样的。接下来子曰，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个宋诗三百，我们在诗经里头讲说，诗经里头305篇啊，那300是集整数，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话都喜欢讲整数的。那孔子以为读了300多篇的诗呢，应该会办政治哦，啊，会办外交哦，就把这个正式外交交给他，而他不能通达，派他到国外办事呢，而辞令方面又不能专对。他说诗读诗呢虽多又何用呢？这个也可以用在我们学佛里头讲，像我们常常在诵经，经里头在讲什么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去思维啊，他在讲什么你不去思维不去想，那你不多听那是没办法去了解里面的内容。那你这个也跟这个一样道理啊，你诵诗诵了300多首哦，啊，其实这个诗经呢它是专对我们先把这边讲了，就是这个毛诗序他这样子讲，他说先王是以经呼护臣孝敬，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个诗经本来是在教化作用的， 那诗经里面的内容，你要会去意会、去了解，你才会跟人家怎么去对答。那如果你只有诵，你不知道里面的内容的话，那你怎么去跟人家对呢？你听说古代的这些外交官啊，他都要会诵诗，诵这个三百首这一首诗经啊。那去那个国家，人家用诗来跟你对，那你会用诗去跟他对应他，哎，这个才可以啊。那你会吟这个诗，你不知道诗里面的内容，你怎么去对？也要知道诗里头的内容啊。所以这里讲说，《汉书》呢，《艺文志》呢，说古有采诗之官呢，王者所以官风俗，官风俗呢，知得诗，自考证也。这都足以说明这个诗能通达政事的道理。这个诗本来是通人情世故的，那你会背这些诗呢？那人情世故你都不能了解，那你怎么去跟人家对应？所以这个记事篇，他记孔子说的话，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他会诗呢，就是便会语言哦。你了解诗里面的内容，你就会说话了。哎，那用于外交呢，可以独自随机应对，达成使命。那专对的意义呢？这个古著呢，这个己专公十九年公羊传说，聘礼啊，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这个境跟旁边加一个土，境界境一样。哎，出境呢，可以安社稷，立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就是说，这些大夫呢，他被人家派去做外交官，那外交官当然是要去跟对方沟通啦。那你不懂得诗里面的内容，你怎么去跟人家沟通？怎么去跟人家应对呢？那没办法跟人家应对，你自然就没办法达成这个使命了。所以啊，孔子就说：“宋诗三百，受之以政不达，你唔达来对的内涵啊。”然后乘这个军命出使，就派到四方的诸侯了，要不能独自对应，或者不能独自去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虽多亦希以为呢，说虽然你读那么多诗哦。要不落英啊？为什么？唔知来的艺术，没有用。所以你要读里面的内容，要知道里面的含义，然后怎么去用在生活里头，那个是最重要的。这里讲说，诗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孔子他就跟他的儿子讲说：“你有读诗无？讲你无读诗，免啊跟人对答呢，没办法去跟人家对答。”这个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这里这一篇讲的说，人之才学呢，贵于试用。说你学的，你爱也要去试用，也要去用到，那个才是真正的去学以致用。我用学了啊，也用不到。所以我以前在读那个佛经啊，我就想里面在讲什么，里面是什么意思，我就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意思。可是里面那个意思呢？是要你行持来才真正了解里面的意思。那你知道里面的意思，你不会去行持的话，那个意思不会显出来。它是要在用在生活里头，那佛经的意思才真正的全部显出来。所以有人读了佛经为什么不懂？你不会做的不懂，你要做了以后你才会通达。我原来是这个道理，对，要经过讲，哎，主要是人家讲了以后你懂，要赶快去执行，那才会进步。你懂了以后不执行，那只是在纸上做文章而已，没办法进步。要进步还要去执行，去听弥陀要解啊。以前你就尽可能去，有一大师有注啊，可以拿来。我跟你讲，一多看看久了也自然会懂，因为你常常在念。
我这个里面有那个藕益大师，还有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的，对呀，
几个哈，给他配合起来，
要去了解了，未使讲妄读了，妄读，我感觉讲读太。
我说，哎呀，糟糕， 不对，要这个再下功夫才。
对啊，你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
还有那个三十系念有没有？三十系念里面也有啊。
对。
哦，就是这个专攻弥陀经的。
他专攻念佛法，其实哦，因为太简单了，人家才有一种轻视，他不会去认为这个很尊贵。其实你二六十钟都在念佛，你的心会去做恶事吗？不会，就是你嘴巴在念，你心乱跑，真的、啊、就是这样。你说他很困难嘛，也不困难，就是你有没有老实跟不老实而已，就是这样。哎，你要深信他、啊、他说的话我绝对相信他。
意思是说
他里面还有还有，对，这是要去听，要去听了。哎，对呀、
啊、多看
多
看
多看、哎、这里讲说那个，我从那个补助里头讲说姚双峰、哦、姚双峰这个人、哦、他说挥诵诗时呢便思量，要如此自用，诵诗而有得，则自然以自用效应。就是说你不是哪想哪想，就是把你诗里头的那些里面的内涵用在生活里头才会去自用，然后你用久了以后自然就有效果了。你因为你常用啊，像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啊，我就行为在这里头，那自然你这个学佛道上就一直在增分了，分数就一直在增加了。如果你跟这个相违的话，你不增加反而会退，退也增加、啊哎、所以这里也是这样子讲，他们不能光念，还要去了解里面的内容，那你才会学以致用，对我们来讲才是有用的。好，接下来我们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个其是指当正的人啊，就指那些国君、啊、当政者呢，他本身行得正、啊、办一些事多合规矩，自然能获得民众的拥护了。就是说依你的身教去教人家、啊、人家就跟着你这样子做。所以说不令而行，你不必命令他，他就跟你这样子走了。但如当政者呢，他本身行得不正，那虽下令了，民众也不服从。嗯，你自己都不做好，你要叫我们做好，哎，就会有人家这样子说了。哎，那这皇叔他说，其身正呢，就如直行而影自直。所以你那翘地，你的影子就低啦。你该翘无低，你怪讲这影子怎么歪歪？没办法，一本来就是啊，你无低就给他一个歪歪。说其身不正呢，如屈表而求指引呢，那影中不止，嘿，影子嘛未得啦。你因为你翘翘啊，翘翘，影子都翘翘啊。哎，那颜渊篇呢，孔子曾说：“正者正也，公为正者，要先正自己，自己行为端正哦。”本篇除讲此章以外，又有“苟正其身”一章呢，足见这个政治的领袖。以本身守正为重要，因为你本身端庄，那下面呢就跟你端庄，你是一个指标啊，你那个指标错误了，那接下来就跟着你一样全部都歪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是绝对的啦，因为你开始就歪了，他就一直全部都歪了啦。哎，那这里的正呢是指那个内，指兼内外哦。正是公行率民意，就是你自己做好，你对百姓恭敬，那所做的事情都是适当的，百姓就依着你的模范然后去做，那自然百姓你不教他就乖啦。所以有人说我们家都教为乖，我小朋友说你自己教乖，你们家就乖。我都说了，你自己行为不端庄，那你怎么去教呢？所以我是一个不是很有心去说这个话了。后来听到妈妈讲说，她说她儿子，她女儿跟她讲，有一次我去我女儿那里，我女儿她就买那个美容剑啊，给我洗头不用钱，说我常常去她那里洗头，因为她就剑都买好了。那个美容院她那个妹妹，因为很久 她小孩子很少很小的时候就跟丈夫离婚了，然后她为了养那个小孩子，她就赚钱拼命赚钱啊，这个小孩子就给奶妈带。她回来只是有一种亏欠，有一种亏有一种惭愧，说啊，我没有，就是我一个人赚钱啊，把你给养母带来，对她有一种啊那心亏的那种愧疚那种感觉，所以他有时候小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给他什么。那小孩子到快国中的时候，然后小孩子就常常跟妈妈吵架啊，妈妈也常常跟他吵架。有一次我听他在吵架的内容，我才发现哦，阿杰娜呢，这个妈妈不是在教小孩，这个妈妈简直是跟小孩一样大，他不懂得怎么去教了。后来我就跟他妈讲，其实他们两个都在，我就跟他讲说，你改变了以后，你的小孩就改变了。结果那个小孩子他听懂我这句话，他回去就跟他妈讲，那个老师说，你变了我就变了，你就是不变，你这样子我才变，你我就是被你教成跟你赶快这个样子。然后他妈妈就听了有一点，哎，对哦，他女儿讲的是确实的，因为他看到他自己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教小孩，然后他就说他也改变了，然后他小孩子真的也改变了。那一天就碰到他说，哦，很谢谢你，你这样一讲，我女儿就说你变了我就变了，说妈妈你改变了我就改变了，因为这个妈妈是小孩子的模子啊，妈妈变了小孩子就变了啊。结果他说，对了，我也改变了很多，我小孩子真的变了很多。对啊，你是他的模子啊，你要什么样子你就给他什么样子，你自己的行为做好他就会跟着你，就这么简单啊，不困难啊。困难就是说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然后你要去苛责别人，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会吵架起来啊。所以你要用这个方式去思维一下，你所说的不是很妥当的话。你用改给他动作，跟他盖感官同年龄，然后跟他吵那些有的没的，我说，后来跟他讲了以后，他有变了，他有改个方式在教小孩。你要教他，你就用你的行为，讲话要正确。你用讲话拢无正经恭维，那乱讲，然后小孩子就认为说，妈妈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也搞不清楚。所以你要教人，你就要用正确的方式给他，他就会自然行在这个正确的观念。哎，你这是对的啊，你不能用那些。好像是在打哈哈的那种心态，那是没办法教人的啊。好，接下来用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因为鲁国跟卫国啊，他们这个是兄弟国。怎么说兄弟国呢？鲁国呢是周公封的，因为周公啊，他这个辅助这个周成王啊，周成王就封周公。鲁国，那魏国呢是康叔封的这个国家，康叔的这是周公的弟弟，他就封这个魏国。那这个周公兄弟有九人呢，那个康叔跟周公是最好的。那在左传呢，定公六年呢，那魏公叔闻子说。大氏之子为周公了，康叔为相慕，就是说周公跟康叔这两个是最好的，他们兄弟有的后来也不是很好，只有他们两个是最好的。那孔子跟这个康叔既然兄弟哦，那康叔跟周公也非常好，他们国家的政治呢也差不多，也都刚开始都非常好。那到周的初期呢，这两国的风俗呢，这个两国的风化俱至于兄弟，这两国都还不错。那到这个周朝的末年呢，这两国呢这个国家的风情呢就开始饥饿了，从列派外派两个都开始饥饿，都开始往下了。那朱子集注他说，卢魏本是兄弟国，而在衰乱呢政也相似，说你也衰我也衰啊，你在兴我也兴，那故孔子叹之呢。那以上这三种解释可以并存参考，这个它是衰乱相似的， 那礼教呢也相，礼教呢它这衰微也差不多那个时候，那乱礼纲纪呢也他们那个时候都差不多，那个时候都在乱，乱礼纲纪问乱言相似也差不多，也是大概不远。那鲁国呢，鲁政呢不君不臣，说鲁国本身到春到快要到战国的时候啊，他们这个国家啊都君不君臣不臣。那魏国呢，他是父不父子不子，换两个都差不多，就一个八娘一个半君，两个都差不多。所以从孔子呢这个口中出来说，他们都是差不多。为什么到后来他们执政的都很乱？第一，鲁国他是君臣，他是被那个季氏三家所占有这个政权啊。那魏国是南都阿公魏灵公啊，他父子相杀，魏灵公他儿子跟那个孙子啊互相残杀，他一个父不父子不子。那这两个国家就同时都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开始衰了。所以这一篇在讲说政呢，这个政治的最重要是纪纲法度，他这个国家的纪纲的功，他能不能变动的这些法律还有法度以后都要很严谨。那不严谨的话，这个国家就开始往下坠了。所以读论语他才知道说为什么兴为什么衰，他兴有兴的道理，衰也有衰的道理啊。他衰就是鲁国君不君臣不臣，那魏国他是父不父子不子，两个都差不多，所以两个都差不多那个时候都差不多，那时候的国家就往下衰了。对吧，没有公，他五轮全部都乱了，哎呀，纲常也乱了。他没有乱的话，他乱的话那国家是没办法支持下去啊，因为开始就一定开始的都不一个很不健康的观念一直下去，那就国家就开始在败坏了。接下来说子谓魏公子荆善机事时有曰苟何矣，少有曰苟晚矣，富有曰苟美矣。这里在讲说这个魏公子，这魏公子是世子，世子的是说这个妾所生的生世子，那这里的魏，这里用一个魏来区别。那孔子呢称这个魏国的公子荆呢，他善居士，就是说他会很会料理，很会处理他家里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人呢，他很容易知足的美德。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以当时的那个这个有风，以风有位的这个当时的世禄之家，世禄之家也说他这王位人家传给他的，他是世袭的，他就拥有这些富贵，那就多富此面意啊。从普通这一些公子哥呢，他有这个富有的这些财产呢，一般人都很奢侈，然后都会对这个人伦都不会很讲究。可是这个公子荆呢，他这个人呢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孔子呢很赞美他，说善居士。在一皇书这样子讲，他说善治呢做能讲，既能治其家而不奢侈的意思，所以说他很会料理，很会处理这个家，很不会很浪费的用这些东西，不会浪费。一般这些公子哥都用东西都很阔，都很浪费，可是他不会。那个诸侯之子呢，除继承君位称为世子之外呢，其余称公子。这个世子的是说第一个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他第一个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太子，其他的称世子。那其余呢就称公子，公子的是说他的妾生的，不是正宫生的，就生妾，妾生的要称公子。那个魏公子荆呢，他年少的时候居在宫中，他因为成年以后啦结婚了，他爸爸就给他一处采地，就给他一个地方， 采地中这个地方给你税给你收啊，给你养活你自己，哎，那由他治理自己的家事。刚开始呢只有一些必须用的用具的，所以他这个人呢，很知足的，他就开始有一些东西，他就叫时有，开始有，不错，我有这些东西，非常好，后来略有增加，就少有，不会说还不会说我不满足还要再多东西，他不会。那人家说啊，你这样够吗？可以有，还有可以可以，嘿，那再给他好一点呢？少有比以前更好，他不会很不知足的。那后来积蓄更多了，再会增加，又叫户有。他在时有时就是苟合有，这苟合有中，苟合然后不见苟合以外可愿的，讲未歹啦，啊可以塞啦，未塞讲啊我要爱情爱情啊你，他没有，他认为说哦可以这样不错的，他不会心很野，很奢侈，我要在什么什么东西他不会，他说哦可以的这样不错，好可以可以，哎，那在少有时呢，那差再多一点的时候，那苟完美。够完美，就是讲，不错不错，已经够了，够完美了。在富有时，他就够美矣。这三个苟字呢，做苟且讲或做成讲都不适当。应该这里讲说，他是依这个完美的经传的四词，他做淡字讲比较好。但是说，这样子不错，能这样子，但能这样子不错。但是呢便能显示满足的语气。那例如呢这个周易的系辞传里头了，苟错诸地而可以呢，这个左传襄公28年呢，小事大苟色而已焉用谈，其中这个苟字呢也是做但字讲，表示呢如此既可以的功没办法，那安呢可以啊可以啊，这样子。苟合呢这合字呢依这个疑是情经平移呢，给予这个给予的字通用，给的意思说知足了，意思说知足，我这样够了，时有就感觉满足了，对，不错，有这些东西用很好，不错。后苟完矣，苟美矣，这个完呢是完备，美是美好，随时都感到满足的，他这样的解释比较合乎经义。所以能满足的人呢，他是过得很快乐；不能满足的人，他认为我缺了很多东西。所以苏东坡说，如果能满足的人，当下就满足了；如果不能满足，什么时候才会满足呢？永远也不能满足，因为你们讲我够欠足济。所以真正是你缺那么多，你能用那么多吗？有时候想一想，我一餐还是吃这些饭菜，睡的也只是。六笑九笑的眠床啊，尔啊，无好你搁发大惊，你一个双骨困嘛是这样尔尔。啊，你不能满足，你一直要那些东西啊，只是内心的尔，让你自己心感觉很冲很忙啊，根本就无搞啊，大刚就在追追那个追这个，增加累而已啊。不满足的人是永远也不能满足。他这里讲说贪求财物永远是不能满足，是一般人的通病哦。然后魏公子敬呢，他处处知足，这是他的美德，所以孔子很称赞他。因为一般公子哥都是很阔，然后他是一个稍微有一点他就感觉不错，时有那苟合不错，很好，那少有的苟完美，他就处处就感觉得很知足了，我已经够了。已经够人最富贵了，不够人不富贵，他顶多还够不够。这够的人呢，是真正的人的快乐，是他很知足，他认为说我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我很快乐。那你现在尤其当代这一些人，钱越多越不能满足嘞，他越多越想要更多，他每天就在追。以前我们在做生意，常常听那一些。哦，他以前生意做多大，很忙很忙哦。后来病倒了才生意不做，我再不爱再讲你。等到病倒才不做生意，我还没有倒，我就不做了。我要去做我有用的事情，我才不要。 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庄老师，我在跟那时候我跟我们庄老师讲说，我花店到五十岁就结束了，不做了。那钱以后就是要做我自己的事。那我们的老先生说，哦，你就巧诶，我说你钱赚啊，赚啊多嘛不会高呢。那你认为说我已经够了？啊，够了！你够了，你不做还是照常，还是吃得很好啊！你不必再去追那些有的没的。那看那很多人都追到后来病了才不做的，嗯，那病了才不做，卖家公，我才不要！嗯，我说我不要，我一定要一段时间就够了，不做了，不做就是有东西吃就好了，那你就会过得很快乐。那个快乐实在是。内心想出来了，可能是我这个脸都常常笑笑的脸。以前我们那个房东啊，他说：“哎、欸，阿哥，我看你每天都笑起来，你生意都不错吼。”我跟他说：“嗯，生意不错。”有时候我们一天卖40块，我们两个哈哈大笑。我们那个房租那时一个月3万多块，一天还1000几块的房租，一天卖40多块啊，40块，哈哈，我两个笑啊。为什么？不然你要哭啊？还是过得很快乐啊？为什么？我们吃得饱就好了，你不要去，不要为那些事情再烦了、啊。干嘛？那什么？目光如豆，太近了。哎，你要放宽一点，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好，接下来呢？只是为男友普普就帮他开车了。子曰：“述以哉？”男友曰：“既述以，何又何加焉？”曰：“复之。”曰：“既复以，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是在讲说，建国啊，最重要的是教育为先。一个国家教育最重要，一个国家没有教育，这个国家是不行的。所以孔子为什么？当时孔子那时候呢，也有办教育，可是办教育呢，几乎都是政府办的。那孔子认为说，政府办的，那有钱有官当的人，有钱的人才可以去读书啊。那没有人怎么读书？然后所以呢，孔子呢，就相当于说第一位跳出来办那个私立的那个学校。孔子就认为说，教育要普及，这个国家才会强盛。所以说，只要愿意跟我学，你愿意跟我学，我就教你。那人家就认为说，哦，就拍谁，我跟你啊，跟老师学，没有礼物送我，可是家又很穷。那老师说，哎，只要你少少的，哎，一条束修的工，少少一个那个肉干呐、啊，来做见面礼，我就收你为学生了。所以从此以后了，孔子就学在野，也就是不是朝廷办教育的，是。这是平民办教育，从孔子那时候才平民办教育。那孔子所收的这些学生呢，只要你愿意来学，他就收你。所以说有教无类，只要你来学，我就教你。我们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盛？主要是孔子这个圣人啊，他办教育办得很成功。他从周游列国，赶快去推这个教育。其实他的教育呢，他是从五伦下手。根本的基础下手，那这个这次是在讲说，孔子到魏国呢，那男友呢就替孔子呢开车了。那孔子一看到魏国的人很多、哦，他便说：“哇，人这么多，数以哉？从数的就很众多的意思。哇，这人这么多，一个国家人多，这个国家就一定很富有啦。因为人多，人在多人就有多的收入税收啊。”那国家就会强盛了、啊，哎，那这个人民众多就是政治说是好事的，对政治来讲，因为你国家安定，百姓才愿意来你这个国家。你要是一个兵荒马乱，你看现在什么逃难潮啊，整个国家都糟了了，逃掉那个国家，逃掉那个国家就是不好，人家都要逃到外地去，不愿意在你这个国家当子民。所以这里讲说人民众多就是政治。就政治说是好事，那这个《礼记·大学》里头讲说：“财散则民聚。”这个财散的功，国家政治安定啊，又福利好，百姓自然聚多。 福利好啊。那财散者讲，这个国家他税的税金啊收的很少，那人民呢都普遍过得非常好。这个财散者他收的这个税金少啊，让百姓都比较富有。说名句，反之呢，《礼记·谈公》说啦，柯震东你税收了很多，那像是什么呢？他像是养猛虎，养那个虎去咬百姓一样的，那百姓他苦啊，他还要给你多的那个税金，那自己就没办法生活。说便不能多计人民了，所以要施政的就是说财散则民聚。那财散的国家最重要的说政治安定又有福利好，那百姓自然就聚多了，大家也爱来领家，国家安定啊，不会战乱啊，那所又有工作做啊，啊每一个人都有饭吃啊，那自然就人多了。那男友一听到孔子这个称赞魏国人很多，便想要了解说为政的道理。那如何好上加好呢？这样那么多人要怎么去把它做到更好呢？所以就问说季述矣，那又何加焉？又怎样去把它加到更好？那孔子就复之，复之要使人民多富足啊，人民多有饭吃，那大家多有积蓄，那过得很安乐。那人有债务呢，季述矣，那又何加焉呢？那如果再个加什么较好呢？那孔子就以为说人民富了就要有受教育哦，所以说教之，大家吃有饱，因为你吃未饱，大家紧要来做食堂，好紧养自己家里的人啊。那大家都吃得饱，那大家都要有读书，